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啊。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六节啊。如果你现在有圣经在手的话，非常鼓励你把圣经打开啊，因为我们释经讲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会按照经文一节一节这样讲下来。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圣经，然后你可以看着圣经，你就知道更清楚知道这个脉络。好，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六节。有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生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啊。基督徒生活我在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封面啊。这本书国内有卖的，是三联书店啊，三联书店卖的，定价26元。这本书英文叫做 Golden Booklet of the True Christian Life 啊。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啊。因为不少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但是仍然对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啊，这个是真实的情况。你信主很多年可能都不是很清楚，但这本书就可以帮助你对整个基督徒生活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本书是谁写的呢？约翰加尔文啊，一个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家啊。那么约翰加尔文把这个基督徒生活总结的非常好，他总结了3条原则啊，如果你想记的话可以记下来哈。这三条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第一条，自我否定。哇，这个好像有点挑战哈。OK, 自我否定。好，自我否定就是舍己、谦卑、悔改，对不对？第二条，背负十字架啊，背负十字架。啊，背负十字架就是效法基督受苦，为主受苦啊。这两条好像有点苦哈，但第三条比较好。第三个有点意思，叫做默想永生。什么叫默想永生呢？永生是那个荣美的添加啊，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要不要再思念地上的好处，而是要向往那荣美的好处啊，永恒的好处啊。所以加尔文是这样总结的，他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自我否定构成了基督徒生活方向的基本出发点。自我否定，背负十字架成为基本操练，背负十字架啊，每天要背的。而默想永生呢，则是成为基督徒啊奔走天路的一个基本方向。那你是往天上走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看这本书哈。加尔文的这三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其实是来自于圣经的。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它引用了很多的相关的经文，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读。因为市面上有很多自称为属灵书籍，你翻翻翻，你翻开以后你会发现其实里面好少经文了啊，有的时候只不过借用一两节啊，有点相关的经文，但其实掺杂很多人的想法。一本好的属灵书籍是完全根植于圣经的啊，不是说从加尔文这个人他可以想出什么。如果他能想出什么呢，我们不在意，我们在意的是他对圣经的正确的解释，这样的书才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哈。不过在推荐这本书大家读之前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完这篇讲道再去读这本书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原理非常重要，但是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原理为什么会有这些生活原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哈。因为这篇信息可以让我们更能够清楚为什么基督徒要活成那个样子，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那个样子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读这本书之前啊，我先来听完这篇讲道，明白这篇讲道要讲的是什么啊。那么也许你会说，哎，快告诉我，这是什么呀？基督徒生活原理从哪里来啊？其实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等会要分享，就是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原理是从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来，这点非常的重要。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一个论，我们知道系统神学有7大论，对不对？什么救恩论啊、基督论等等，在系统神学里面少了一个论叫基督徒生活。你说怎么这么重要的东西不在神学体系里呢？不是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救恩论的在生活上的反应。 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们的，我们就怎么活出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们的，我们就怎么活出来。所以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完这篇讲道，就知道原来我们在天上的这位大祭司所做的、所献的祭，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所以你想不想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呢？如果你想的话，你一定要明白是耶稣基督是如何这位大祭司为你献上的美好的祭的。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六节，请听神的话语。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感谢神的话语。哇，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整个希伯来书当中最重要的，等会我会讲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哈，我每次都会把这个中心思想放在上面。这段经文就是因着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在真帐幕，我们要拥有真救恩，我们要盼望真应许，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原则啊。跟刚才加尔文讲的呢不太一致，但是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啊。我再讲一遍，我们要活在真帐幕里。什么叫活在真帐幕？我们要拥有真救恩，不是拥有了吗？难道没有吗？第三个，我们要盼望真应许啊，这三个。好，接下来我就会分这个三个部分来给大家讲解哈。那个讲章大纲也在 PPT 上面了，大家可以看。首先，我们要活在真帐幕，因着耶稣基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基督徒要活在，应该活在真帐幕里面。那你说什么叫活在真帐幕哈？什么叫帐幕啊？大家知道吗？帐幕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那个会幕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搭了一个会幕，后来呢，以色列人定居在这个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建了一个圣殿，对不对？这个圣殿也是按照会幕的形象造的。那么今天这个圣殿在哪里？圣殿就是基督徒啊，不是教堂啊，是基督徒啊，有经文支持的啊。所以真帐幕在哪里？哎，要打个问号哈。那么什么叫活在真帐幕里呢？所谓真帐幕，刚才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会幕，对不对？就是神与他们相会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活在真帐幕就是我们，虽然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体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不应该活在这个旷野这个世界里，而是应该活在真帐幕里。我们的心不是在这个世界里，不是去追求这世界的思想欲望和情感。世人专注的是什么？世界上发生的事。追求的是什么？世界上的成功和享乐。但是活在真帐幕里的人是最专注的是神家的事，天家的事，天上的事，对不对？真帐幕嘛，这是神的同在，追求的是与神的亲近，敬拜神，凡事都活出神的荣耀啊！所以我先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定义，以便大家后面可以理解啊。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可能你一下子就会有个反应说，哇哦，讲到我们要凡事活出神的荣耀，有人会说，哇，做基督徒好像要求真的这么高吗？我的回答是，这不是要求高，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前面讲耶稣基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所做的事，就决定了基督徒应当拥有这种活在真帐幕的生活方式。 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啊？我们来看第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一到二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八章一到二节这样说，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实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留意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会说我们所讲的是其实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圣经学者对希伯来书这卷比较难的书有做很多研究，他们研究发现这两句话啊，这两节经文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重点，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请记住这句话，如果你想读明白希伯来书的话，八章一到二节就是希伯来书的重点。希伯来书整卷希伯来书在讲什么？就在讲耶稣基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我们上次讲过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啊，这个被希伯来书的作者称之为叫首先第一要紧的啊。所以如果你读明白这两节经文呢，你就完全明白整个希伯来书在讲什么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对以前的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还有没有印象啊？如果你有印象，你做笔记的话呢，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今天这个主题，这个整个的希伯来书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这个结构上的编排，但是这个结构的编排就是围绕着这两节经文来讲的。你们还记得吗？希伯来书的一开头讲什么？一章一到四节讲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希伯来书的这个希伯来书诗篇讲到，这篇讲到一开头就讲耶稣基督，没有讲别的，高举耶稣基督。他讲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启示，终极的荣耀，终极的救赎。哇，完全高举基督，对不对？然后接下来那几章讲什么还记得吗？讲的耶稣远超越一切，耶稣远超越天使，远超越摩西，最后讲到第五章，讲到耶稣远超越亚伦。但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些全都是铺垫。你说怎么这么长铺垫？对，其中还有什么劝勉啊，对吧？成长的劝勉，殷勤的劝勉啊，这些怎么这么多铺垫？还有警告，因为八章一到二节，我们在天上大祭司这个概念太重要，重要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经过精心的编排，这个整个的结构精心编排以后，预备好人心以后，预备好他的读者的心以后，然后终于循序渐进的来到了这一节经文。他在来到这节经文之前还把什么叫天上的大祭司给他解释了一遍，对不对？第七章你们记得吗？我们上次用三篇讲章讲了第七章，叫做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是不是？因为天上的大祭司跟人间的大祭司不一样，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耶稣基督看作为人间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他安慰我们，他明白我们。但是真正重要的人间大祭司也很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的大祭司，等次的大祭司，他保障我们的救恩，这点最重要。所以这样循序渐进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终于来到了主题。所以这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而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大祭司，所以我们应该活在真帐幕里面。所以请问，我们今天活在真帐幕里面是不是最重要的？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啊，明白了哈。好，那你说这节经文从哪里可以看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上大祭司，然后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活在真帐幕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哪里可以看出我们活在真帐幕啊？如果这两个真的有关联的话，那这件事太重要了，对不对？因为前面讲了八章一到二节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嘛。答案就在八章二节里面啊，我们一起来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大祭司啊，我们来看八章一节最后一句话说， 已经怎么样，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是吧？耶稣基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就怎么样，就复活升天，然后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知道吗，这个大祭司已经怎么样，坐在那里了哈。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今天干活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哦，这个问题可能问的不好，因为很多白领哈，白领干活都是坐着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当时的大祭司献祭的时候可以坐着吗？是站着的。所以这里明显有个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八章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圣所里，就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做执事在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是站着的，神是坐着的，他应该是站着的，对不对？所以这明显是个矛盾。那么到底是坐着还是站着？坐着还是站着？唯一的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在圣所里，就是真帐幕做执事，一定是指着耶稣基督坐下之前的事。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太重要了。耶稣基督坐下之前做了什么事？坐下之前他在真帐幕坐执事，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献祭。他今天坐下不献了，我们以后会讲到的，他今天坐着为王，为我们代求，他不献祭，因为一次献上永远完全。什么时候在真帐幕做执事是献祭站着的呢？是他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叫做真帐幕做执事。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这个太重要，等会儿讲哈。而且我们不光是从这一节经文坐着站着可以看清楚啊，有人说这个好像有点牵强，对。我们也可以从希伯来书前几章的内容，我们可以断定，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指的是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从哪里可以看出呢？我查了所有的这些前面的经文，相关经文，我发现凡是谈到大祭司献祭的话，基本上都是指向十字架。啊，我摘了几节经文给大家读啊。好，您不用翻啊，我读给大家听，大概有几节经文。第一次提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时候是在二章十七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哇，道成肉身啊，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心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犯献上挽回祭。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然后呢提到挽回祭，一提到挽回祭你就知道了，这里就不用多讲了哈，挽回祭指的就是十字架。好，接下来在五章八到十九节，八到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请问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受的苦难？地上，对不对？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哪里成就的？十字架。好，然后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请问大祭司跟什么工作关联？十字架的工作。第二次了，好，第三次，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哎呦，我们是逃往避难所的人，对不对？指的是什么？我们是得救，对不对？我们是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我们指望什么？这里讲的是得救，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并且通往幔内。什么叫通往幔内？这个会幕有一个幔子，大祭司在工作的时候要通过这个幔子。所以这里讲的指望，这里讲的得救，这里讲到的提到祭司的工作，又是指向十字架的工作。好，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提到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请问在哪里一次将自己献上？这个大祭司，十字架。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头脑非常清楚，他每次谈到大祭司的时候，他都想到大祭司的工作 我们前面讲过，大祭司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代祷，另外一个是献祭。他每次都讲到献祭十字架，所以在真帐，这圣所就是真帐幕，八章二节做执事指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应该清楚了哈，十字架。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你大概不耐烦了，你要说大米弟兄你在讲什么啊？为什么你在讲这么长的论证这句话指的是十字架呢？太重要了。哦，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实在息息相关。请大家注意，根据八章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圣所叫做什么？八章二节把圣所，在圣所后面叫什么？真帐幕是吧？哎，什么叫真帐幕？难道还有假帐幕吗？这个真假不是，这个真不是相对假啊，是就好像你们家有一个复印机，对不对？然后呢，你把一个彩色的东西放在复印机上去复印的时候，你复印完以后呢，然后呢，接下来下面会出一个黑白的东西，对吧？你的是彩色的，它出一个黑白的。这个出了黑白的，你说，哎，这个是副本，这个不是真的，真的是那个我放在复印机上复印的那张东西，彩色的那才是真的呢。这个就叫真帐幕的真啊，真帐幕指的是那最真实的原版。那么这个原版是什么？既然不是地上的，是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上的，那就是神在天上的至圣所，神在天上的圣所叫做真帐幕。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后面加了一个注释，八章二节，他怎么说？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真帐幕，这个真帐幕指的是天上的帐幕啊，弟兄姐妹，明白吗？但是这个天上的帐幕发生什么事？有一个大祭司在服侍，在做执事。什么执事？什么服侍？十字架。这个经文的张力就出来了。请问十字架在什么时候成就的？你会说在天上成就的吗？很少人会想到这点。你会说十字架不就在地上耶路撒冷成就的吗？那我请问，为什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地上成就的事情称之为天上的真帐幕里所成就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啊，我这边要很快的告诉你，因为如果讲很深的话，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把他的国度带下来，所以他是在他的真帐幕里面，天上的至圣所里面成就这个天上的这个区域，在他来临的时候，在他道成肉身，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在地上显现出来了。请问你们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是什么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大家明白吧？所以整个的故事是怎样的啊？我告诉大家一下啊，你要一定要清楚这个故事。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启了他的天国，天国进了，耶稣基督就把天上的圣所真帐幕带到了人间啊。启示录说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是完美的时刻哈。他把真帐幕带到人间，这是个神的帐幕在人间的一个开端。他就在这个真帐幕里面献祭，然后呢十字架是被杀的营外啊，真帐幕献祭啊，然后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他复活升天，然后把他的这个献祭的血带到天上的至圣所，天父的宝座面前，然后等这一切都成就了以后，完成了以后，他就坐下，坐在天父的右面，作王掌权，开始另外一个工作，叫做代求。我讲到这里以后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叫做天国的子民，我们身份不再是地上的人，我们是虽然肉体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整个的人已经被重生得救了，我们其实是活在天上，大家明白吗？ 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开始尚未完全，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彻彻底底的在天上了。所以你看，今天基督徒被称为什么？叫神的圣殿，对不对？基督徒才是神的圣殿真帐幕。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活出那真帐幕的生活，这个太重要了。什么叫真帐幕的生活？请大家想一想，真帐幕的生活跟世俗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世俗的生活追求功名利禄，追求财富无边，追求享受生活，追求晚年健康，追求夫妻恩爱共度良宵，追求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追求的全是在这今生所能得着的好处。但是真帐幕呢，追求的完全不是这个。真帐幕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真帐幕的生活是追求的是与主的亲密相交，然后真帐幕追求的不是晚年健康，是永生的生命。真帐幕追求的不是功成名就，是服侍神，谦卑的服侍神，得天上的奖赏。真帐幕不是要让孩子考上大学，而是要栽培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所以你看，真帐幕的生活跟世俗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刚才讲了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在真帐幕里做执事，带出我们一定会有真帐幕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取决于大祭司所成就的工作，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在这边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8章1到2节刚才我们分享的，我们所讲的是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他的工作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与世俗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真帐幕的生活。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你了，那么你的生活呢？你的生活是真帐幕的生活吗？是与神亲近的，与神相交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吗？还是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生活呢？如果你是以世界为中心的生活，那么你就没有活在真帐幕里。或者还有一些人是出出进进的，就是一会儿活在世界里，一会儿活在真帐幕里。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可讲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什么。那也有人会说，那是不是每天都读经祷告呢？不是的。真帐幕的生活啊，等会儿会更仔细的想。真帐幕生活不是让我们这个肉体离开这世界，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的做的所有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做个比方哈，比如说你星期一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上班，你在挤地铁或者你挤公交车去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你脑子里大概会想到很多的工作，对不对？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是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啊，这个工作可给我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处。第二选择你可以想，哇，在这个工作里面我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去荣耀神。请问这个人的生命一样吗？不一样。前者就是世俗的生活，后者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其实他在过一个真帐幕的生活。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在这里我问大家，你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在基督里过一个真帐幕的生活吗？这就是希伯来书8章1到2节，或者说整卷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首要的道理。耶稣基督是那位天上的大祭司，你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停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就来到讲章的第二部分，叫做拥有真救恩。我们可以说活在真帐幕里，可是什么叫活在真帐幕里面？你能不能更具体一点？是的，可以的。希伯来书作者接下来说，好，我具体再讲一讲。所以我们就要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真帐幕的生活具体来说是如何活出真救恩的呢？ 我们来看第八章三节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一起来看。八章三节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要献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个普通性的原则，他说凡，对不对？凡大祭司，就是只要你是大祭司，那你肯定有一件事就是献祭，因为如果大祭司不献祭叫什么呢，对吧？所以献祭这个职分呢，献祭是包含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定义里的。那么耶稣被圣经称为什么呢？大祭司，那么耶稣也应该献祭了。可是讲到这儿你会觉得很疑惑，你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耶稣献什么呀？应该是我们献给他，怎么他献呢？他到底献什么呢？他献牛羊吗？还是献什么其他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让我们的眼目从这个大祭司啊，看到这个大祭司的要献的礼物和他如何献礼物这件事上啊。那么耶稣这个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他到底献什么礼物呢？如何献呢？我查了一下这段经文，好像没看见。对的，因为这个事儿又太重要了。后来我继续往后看啊，你们如果那个讲道结束以后啊，你们继续往后看着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希伯来书从第九章开始，其实不是第九章，是第八章，讲完这段话以后一直到第十章十八节，全部都在讲耶稣基督所献的礼物是什么，也是怎么献的啊。我给大家稍微罗列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几次的讲道大纲。我们会发现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的是天上的献祭和地上献祭的区别，然后这个作者从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讲了另外一个主题，叫做献祭与圣约的关系，献祭是圣约的基础。然后接下来从第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讲了献祭有除罪的功效，从第十章的一节到第十节讲的是献上的祭物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讲的这个献祭的方法是怎样的，讲的是献祭的一次性啊，就成全了一切。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那个几篇讲章的这个大纲啊主题。好，所以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那么这个在真帐幕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献什么如何献来看。那么耶稣基督献什么如何献呢，我在这不具体说，但是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刚才说的九章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的内容啊，这句话就是基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以不同于地上的大祭司的献祭方法，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以一次性的方法带来除罪的功效，奠定新约的基础啊。你可以记一下吗？如果你愿意记的话你记一下啊。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怎么献祭的？耶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以不同于是地上的大祭司的献祭方法，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以一次性的方法带来除罪，彻底除罪的功效，奠定圣约的基础。五方面记得了哈，不过没关系，如果你没有记下来的话，接下来的几篇讲章就要仔仔细细的谈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具体的讲这个大祭司如何献祭呢？因为大祭司献祭的方式，献上什么，就塑造了我们在真帐幕里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太重要了。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你去看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仔仔细细去看啊。那么我在这边就无法展开，因为内容太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以至于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所做的事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好，我讲一个祷告的例子哈，这个例子是我观察看了以后思索良久的啊。我们知道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对吧？祷告就是与神相交，无论你的口才好不好，只要你出于真心啊，只要你是神儿女的身份，天父就一定会听，这个大家同意哈？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的。但是祷告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救恩的看法。不信你去看哈， 比较有经验的牧师经常会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来一起来祷告，你祷告你就露馅了，他就知道你的这个灵命状况是怎么样的。祷告会反映出我们对救恩的看法的是否正确啊，或者说我们对大祭司的这个献的祭的认识是否正确，可以体现在你的祷告里。我曾经认识一些比较愿意祷告的姐妹啊，这个不是在我们教会啊，大家不要乱东看西看啊，一个都不是我们教会的啊，是其他教会的。我曾经认识这样一些姐妹啊，她们祷告的时候非常的敬虔啊，她们一直在干嘛呢？她们一直在哭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祷告一直在哭的？一直在哭，干嘛哭呢？承认自己的悖逆败坏，承认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极度忧伤。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为自己的罪极度忧伤？如果你说不是的话，哎呀，那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怎么样为你祷告。为罪忧伤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要不要为罪忧伤？要的，因为当我们真的悔恨，然后就产生了改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这几个姐妹是很虔诚的为罪忧伤。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做的不是特别的正确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他们在祷告会上畏罪忧伤，畏罪忧伤，畏罪忧伤，畏罪忧伤，然后就结束了。诶，我当时就在想，你畏罪忧伤是可以的，怎么就好像约拿在尼尼微啊，看到尼尼微人披麻蒙灰那种感觉呢？可是那是旧约啊。为什么是旧约？我们知道旧约跟新约不太一样，旧约是仰望基督，新约是回望基督。新约是基督的已经做成了大祭司的献祭，这个献祭是怎样的？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如果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畏罪忧伤，你相不相信上帝马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你的信心赦免你？相信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所有的罪，你相不相信？相信这一点。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你的畏罪忧伤会慢慢过渡到喜乐平安。今天主日应该是畏罪忧伤的日子还是喜乐平安的日子？初代教会会告诉你喜乐平安的日子。初代教会在大斋期圣辉星期三到复活节这段时间是默想基督的，一般都是禁食，但是除了主日不禁食。为什么？主日基督复活了，基督已经成就了大祭司一次献上的祭，他复活了，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喜乐。不相信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哈，约翰福音第14章28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所以今天耶稣已经到父那里去，你喜不喜乐？那你说畏罪忧伤，对啊，你可以畏罪忧伤，但是你最后应该喜乐起来。约翰福音第16章22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走。耶稣基督复活了没有？复活了。坐在天上了没有？坐在天上。他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的心里面对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不清楚，你的祷告是变成另外一个模式。我们的祷告是充满信心的祷告，我们会畏罪忧伤，但是同样我们会因为我们确信神已经赦免我们而喜乐。但是如果你的祷告里面没有喜乐，只有忧伤，你要好好反省一下你的这个整个对信仰的一个认知了。你到底是不是知道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所献上的那个祭是完美的，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我在这边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在今后的接下来的几篇讲道里面也同样会讲到类似的一些内容。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哈，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要与基督隔开，基督做了什么就决定我们今天 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如果你不清楚你今天生活应该怎样做，你应该回去看耶稣基督到底为你做了什么样的救恩啊。如果我们不明白大祭司的献祭，就会产生错误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啊？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这样。而且不止刚才那个例子哈，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也是讲同样道理。希伯来书作者在8章4到5节啊，你可以看你的圣经。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礼物的祭司。这什么意思？怎么希伯来书作者突然在这里又讲到这个呢？好像讲的耶稣好像还不如那个地上的祭司。不是的，这句话其实我看了一些解经书说，其实跟当时的背景可能有关系。当时的人，当有些基督徒不是要回到犹太教吗？我们以前讲过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有些人在逼迫当中，他们坚持不了，他们想回到犹太教啊。那么这些人不明白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是不同于地上的大祭司，所以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他若在地上还不得为祭司呢？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地上的祭司，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是绝对不一样的，你不要搞错了。如果你对基督的献祭不清楚，你连宗教都会搞错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因为地上那些大祭司只可能是利未人的后代，耶稣基督不是利未人后代，耶稣基督是犹大的后裔，对不对啊？犹大的大卫的后裔。但是这也并不代表耶稣基督比地上的大祭司差呀，对吧？所以你看他接下来又说了，他们供奉的是本来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什么叫形状和影像？形状原文就是复件 copy 件，这个复印机里面 copy 出来的东西。那个影像就是影子。地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做不了地上大祭司，因为他是真的，他比地上的大祭司更好，他绝对不是 copy 件，也不是影像，不是影子啊。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为了证明这句话的真实，他还引用了出埃及记第25章40节，他说啊，神要警戒摩西，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对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像地上的大祭司的那些影子复印件呢，还是追求那真实的救恩，真实在真帐幕里面成就的祭？如果你对这个不清楚，你可能会搞错。你们记得在哥罗西书里面吗？哥罗西书里面就保罗曾经讲过，哎呀，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们不要去敬拜天使，你看敬拜天使是个仪式，是吧？是个外表的东西，宗教生活。你们不要去遵行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东西，那些都是外表的，那是宗教的生活。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救恩是与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是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在真帐幕里到底做献上了什么祭。而地上的影子呢，则是外表化的宗教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的在真帐幕里的生活到底是一种宗教生活，还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呢？活出真救恩，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然后认识这位天上的大祭司，而不是地上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真的按照山上的样式，或者说按照圣经的原则，是否真的清楚耶稣基督献的是什么祭啊？如果你不清楚，怎么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得救就好了，但他不知道他活出来的样子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很仔细的、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到底为我们献上了什么，否则你连错在哪儿你都不知道，然后就会变得自我为义，说哎，我是基督徒，我做了好几十年的基督徒，但是你一说出来的话很有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 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第二方面，我们要活在真帐幕，同时我们要活出或者说拥有真正的救恩。好，讲到这里以后，我想可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样看来做基督徒，神对基督徒要求好像挺高的哦，真的做得到吗？哇，要活在真帐幕，不要过世俗生活。哇，要那个这个完全活出救恩。当然我们在这里说，不是说不要在地上生活，不是要，而是我们的心不要跟从世俗，过一个世俗的生活。我想如果你觉得要求高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没有明白神的旨意。真的，神不是要我们过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生活啊，有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啊，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认为信耶稣以后啊，这个日子啊好难啊，这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啊。神不是要让我们痛苦地活在律法下面，正相反，神要给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啊。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生活方式有多美好，你巴不得去过那个真帐幕的生活，拥有真的救恩，你还不会抱怨神的要求高。如果你今天抱怨神的要求高，说明你活在律法下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啊，而有的这个真帐幕的生活是无比的美好。你说我从哪里知道？下面的经文呢，八章六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八章六节怎么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而立的。哎，请大家数一数这些经文里面有几个更美啊，一共几个？有三个，对不对？更美的职任，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哎，你们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的读者什么？哎呀，这个耶稣啊，献的祭啊，是怎么样的？更美的。所以我问大家，因耶稣献的祭而有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更美的。那你怎么会觉得更苦呢？所以你看，天父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要给我们的真帐幕的生活不是恪守律法的苦读的生活，是更美的生活。他不要你苦着脸勉强生活，勉强接受，他要你甘心乐意喜乐平安的生活。那有人说，那这怎么理解呢？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因为接下来的讲章就会更具体的来讲哈。有人说什么叫更美之约？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啊，相对旧约来说就是更美之约，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所建立的新约啊，所以基督徒被称为新约子民，叫更美之约。什么叫更美的应许呢？我们知道旧约，相对于旧约哈，旧约应许是应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对不对？但更美之约不是去迦南地，而是去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所以更美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这就带出来耶稣基督的职分是更美的。为什么呢？他就做了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直到永远，在永生里啊。所以这就是更美的生活，这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没有眼泪没有哀嚎的永生。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约，约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约永远不会破坏。在下一次的讲章里面，我就会跟大家讲，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有瑕疵，新约是完全。旧约被新约到来以后被废止，新约直到永远。这是下次讲章的内容啊，所以我在这边不能够具体的太多，否则的话又重复了哈。好，所以请大家等待下次来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天父的心意是让我们知道，真帐幕的生活，活出真救恩的生活，是更美的生活。大家明白吗？
但是这一点要凭着你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开始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排行榜。所以我这样一讲，你大概串起来了哈，这个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对吧？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凭着信心喜欢上真帐幕的生活。你今天真的喜欢吗？主日敬拜你喜欢吗？其实主日敬拜应该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拥有上帝的同在，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你喜欢祷告吗？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啊？如果你说哎呀我很少祷告，那就说明你不喜欢祷告。喜欢祷告，因为你真的知道与主相交的甜蜜，你就会爱上祷告，真帐幕的生活。你喜不喜欢小组团契啊？还是一个人在家里待着的？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这个整个的肢体有多么的美好，真帐幕的生活多么的美好，你一定会赶紧去那个小组团契。当然我们反对那些以人为本的吃吃喝喝的小组团契，那个不是真帐幕，那是世俗啊。我们如果你真的知道圣徒相通是多么美好的话，你一定会巴不得去，对不对？然后你愿不愿意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呢？这是美好无比的，因为我们与圣灵同工，一起工作，与这么大伟大的一个全能的上帝一起工作，你不开心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凭着信心真的认识到这个真帐幕的生活是怎样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上。那我就问你了，你真的知道吗？所以你看，这段经文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律法，而是要劝说我们说，其实神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所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美好的祭，何等完全的祭，何等永恒的祭，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真帐幕的生活，活出真正的救恩，是世上最美好的生活。这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啊。而且还不只是这个，更美的约，更美的祭啊，更美的这个生活，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等将来再来的时候，一切完全的时候，那时候更美。所以基督徒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是不是？好，那我讲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因着我们有天上的这位大祭司，我们理应活出在真帐幕里的拥有真实的救恩的盼望，真正应许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实际是什么呢？是不是活在真帐幕里呢？是不是真的明白救恩呢？是盼望地上的应指东西呢？还是真正永生的应许呢？弟兄姐妹，盼望神的话语能够感动你，让你反思你的信仰是不是应该更加的去追求那属灵的，其实属灵才是真实的，是吧？我们蒙召不是要活在世俗里，而是要活在真帐幕里，而且活出真正的救恩，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我们是活在永恒的盼望中，这就是我们更美的生活。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孩子的话讲完了，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感动弟兄姐妹，让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在天上的那位大祭司，他所成就的工作就决定我们今天是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主啊，帮助那些还活在世界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回转归向你，让他们认识到在你里面才是那更美的生活，让他们去向往着生活，不再向往着地上的最终之乐。祈求你圣灵动工，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